Hello，各位线上的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天弘直播间。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我们的老朋友，天弘基金指数与数量投资部的基金经理洪明华，明华总，先跟线上投资者打一个招呼吧。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这个下午好啊，非常高兴又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做交流。
今天呢也是我们 AI 这个系列直播的最后一场，那其实今天也是会围绕整个投资的主线以及当前整个板块 AI 板块产业链里面的配置，包括其实也会聊到其他一些板块的一些投资的一些机会，或者这个时候的投资的建议，和大家做一个深入的一个交流和分享。那首先我们想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在这一轮的行情里面，其实创业板是创下了一个新的一个历史新高的这么一个态势，并且是一度指数的涨幅是超过了上证指数。但是其实相比于全 A 来说，其实很多股票是没涨的，然后也看这个市场的结构，无论是 A 股还是美股，其实都面临到这个情况。美股也是涨的是科技股，这一轮全球市场相对来说都是呈现了这种K 型分化。那其实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面对未来的这种 AI 行情，这个 K 型的分化还会进一步的持续吗？
好的，就 K 线分化大家都比较关注啊，那我们去探究一下它背后的一个核心原因。我们认为还是资金向这个业绩确定性高的这种行业龙头去集中啊，就是大家去看这个这个创业板这个创历史新高，但是如果大家去细看创业板的成分股啊，那其实像主要涨的也就是偏这个信息科技里面的啊，占比大概48%，然后里面涨幅领头的也就是光模块的这些龙头啊，就涨幅特别大啊，就在创业板里面就比较显著。那这些龙头其实是显著受益于整个这个 AI 算力的一个爆发，然后整个国产替代的这样一个浪潮啊，所以整个它的一个业绩是持续的一个这个超预期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像这个QE 的一个业绩里面，这个光模块的这些龙头，它的一个营收同比能够这个同比增速能够超过190%啊，然后利润增速直接是同比增长超过260%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有特别强的这种业绩，就在这个 AI 的这些这个催化下，有特别强的一个业绩的话，它自然就吸引了这个市场的一个大部分的一个资金啊。除了这些这个 AI 相关个股这些它的一个这个业绩比较好之外，那其他的大量的这种不是这种 AI 产业链，比如像这种消费等等那其实它的业绩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亮眼甚至部分还是在一个这样一个下滑的这种过程中所以它整体来说的话就比较没有这个产业催化，然后同时也没有这个业绩支撑，这些传统行业的话，那就表现就相对一个比较落后啊。所以这也就形成了这个科技向上啊，那其他的这种由以这个消费为代表这种往下这样一个 K 型的这样一个分化。那去探讨这个分化这种 K 型分化能否持续的话，我们就取决于两个一个核心因素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这些前期表现好的这些这些公司，特别是这个 AI 相关这些科技龙头这些公司，他们能否继续一个超预期？那目前我们去看整个AI 的一个产业的话，整个趋势依旧是比较强的啊。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QE 的一个海外的一个云计算厂商，他们的业绩也挺不错，同时他们的这个这个资本开支也是在持续的这样一个高增。那国内呢，那些相对应的这些这个互联网大厂，他们的资本开支近期也在持续的一个这个提升啊。所以整体来看，整个这个 AI 的一个这个趋势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拐点，所以我们觉得这些 AI 的这些头部公司，它大概率还是能持续这个延续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的话就是整个市场风险偏好能否持续扩散啊？之前说大家整个这个市场就收签到这些 AI 这些头部这些公司，那如果后续能够扩散，或者说就是说假设在阶段的某些阶段时间，整个这个 AI 的这条线的话，它这些个股出现一些调整或者在市场没有出现新的主线之前，那资金可能会从这个高位这些这个 AI 的这些头部公司去往这个有积极变化的这些低位板块去流向这种低位板块所以在这里面核心就是说这些属于低位的一个这些板块的话，那有没有这种积极的这样一个变化大家还是需要看到这种积极的变化。你无论是这种有各种的一个事件催化也好，或者是有产业政策催化也好总之需要有是给市场一些积极的这样一个因素才能去给这个低位的一个板块一个向上的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觉得就说啊，从两个方面来讲，就说对于 AI 这些的话，目前的一个趋势还是在维持的。那另外一个对于这些低位的一个板块，目前可能看到啊有零星的这样一个啊低位板块有零星利好，但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大面积的这样一个改善啊，比如大家消费也没有看到特别好的这样一个改善。所以我们觉得整体的话，整个 K 型的分化在短期内它大概率还是一个维持。那中期的话，我们觉得刚才也是提到了，就是说中期这个 K 型分化能否有变化，那其实最核心就是你低位这些板块是否有积极的变化，无论是政策啊或者事件催化都行啊，这是我们需要去特别去啊这样一个关注的一个这个事件吧。
嗯，那其实相对来说整个 K 型分化还会就是持续的态势还是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当前其实市场还是没有寻找到一些新的一些方向，在过程之中会有一些苗头或者会有一些反复啊，其实包括今天市场的行情也是出现了像这种科技跌，但是其他板块都是呈现一个上行的这么一个态势，到目前为止呢看起来好像科技板块跌的会比较的厉害一点点，大家如果是重仓科技今天相对来说会比较难受一点点。那双双50是跌了 3.16, 如果在细分的行业里面来看的话，像半导体就是芯片产业跌了接近4个点，然后科创50是跌了 2.93, 然后同时像创业板和新能源板块也都是呈现一个下跌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反观其实相对来说其他的板块就会比涨恢复的会比较明显一点点，你像北证50是目前为止涨超了6个点，高峰期的时候我看开盘的时候是上盘开盘的时候一度冲上了7个点，那其他的像银行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些回温，那像机器人今天是涨超接近4个点，这其实就是在过程之中因为涨到这个幅度之后 K 型分化会延续，但是在过程之中会有一些小的一些
波动
和调整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投资者也很关心的就是牛市，因为市场其实从24年至今，或者甚至从去年至今，其实已经涨过好几轮的这么一个态势。
嗯，
现在市场会认为当前是到了一个第三个阶段，就是盈利驱动的这个阶段。那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大家有可能一方面是对这个盈利驱动或者第三阶段怎么去看，希望从基金经理的角度去做一下分析。另外一点呢，很多投资者有可能会关注自己的手上基金处不处于在这种盈利驱动的这种赛道，因为大家有可能就是今年因为科技是单边独舞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其他赛道有可能感觉没怎么涨，但是呢有可能会存在一些还是基本面不错的这些赛道。那对于投资者来说怎么去判断，抛除这种目前只是在涨幅上的这个影响，然后去看一下自己的基金还有没有一个增长的一个潜力呢？
嗯，好的，就是我们也比较认同说当前行情其实已经进入这个盈利驱动这样一个阶段了啊。那整个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了整个科技行情它那个核心驱动力已经从这个偏这个流动性宽松这样预期转向这个产业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兑现啊。那其实大家去看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那近期涨幅比较大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背后有这个业绩的一个支撑啊。那其实像大家去看海外的一个 AI 巨头的话，其实他们业绩其实普遍是不错的。那大家可以看谷歌啊，它一个云计算 Q1 这个营收首次突破200亿啊，然后同比大增 63%， 然后盈利利润率呢也从去年的 30.1% 提升到 32.9%， 然后积压的订单也从上升到4600亿美元啊，所以环比进步翻倍啊。所以可以看到整个云计算已经成为这个谷歌它一个第二的一个成长曲线。那大家再去看这个三星啊，三星电子他们的一个半导体部门一个营收有这个 81.7 万亿韩元啊，环比是增长超过 85%， 同比是增长超过 200%， 那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那营业利润是达到 53.7 万亿韩元，同比增长也是超过 200%， 那同比增幅其实超过了47倍啊。他们这个营业利润率也从 37% 大幅提升到这个 66% 啊，这是一个在整个对于存储来说是历史上也是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位置啊。同时他们这个业绩说明会展望非常积极啊，然后包括这个花旗啊高盛啊等都预测这个2026年它整个三星的一个营业利润有望超过这个230万亿韩元啊，就超过大约是1万亿元啊，就1万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这个营业利润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他们对应的一个业绩啊，就大家都之前都一直羡慕这个这个韩国股市经常向上垄断啊，那其实他们这个以这个三星海力士为代表，他们业绩的确是非常亮眼。那看回国内的话，那国内方面头部的这些无论是 AI 或者 ASIC 啊以及存储，那其实业绩也是相当的一个不错啊。那我们如果首先看一下头部的一个 AI 芯片啊， 那2026年 Q1 的话，那整个头部的这些AI 芯片的龙头呢，其实一季度同比增速也超过了接近超过了150%啊，然后扣非的规模净利润超过了200%啊，所以他们这个规模净利润也是超过200%。然后还有另外一家这个头部的一个 AI 芯片公司，营收增速也是超过150%，然后净利润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扭亏为盈啊。然后大家去看这个 ASIC 啊，就 ASIC 跟这个 AI 芯片是一个并列的啊。那 ASIC 龙头的话，它 Q1 营收同比增速超过了100%啊，就基本上翻倍的一个增长。然后一站式的这个芯片定制业务的话收入它同比增长超过了200%啊，所以这都是受到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这个驱动。那另外一个就是受 AI 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存储，那存储今年刚才也看到，还三星海力士它的利润是大幅的增长，那国内其实也是一样啊，那国内的一个利基存储的一个龙头，那 Q1 它营收同比增长也是翻倍啊，超增速增长同比增长超过119%，那规模利润同比增速增长超过5倍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即将上市的这个长兴科技，那长兴科技它 Q1 的一个营收超过了500亿啊，啊同比增长啊超过了7倍啊，这个然后这个规模净利润的话是达到247亿啊，成为了全球的一个第四大的 DRAM 的一个这样一个厂商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上半年的一个这个预告的话呢，其实整个2026年上半年他们的一个这个净利润达到这个500到600亿之间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利润涨幅是非常大的。所以从刚才列到的这个无论是海外的这些大厂，包括谷歌啊、三星啊，以及到国内这些这个 AI 芯片龙头、ASIC 芯片龙头，以及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利基的或者说大松的这种主流的这些这个龙头，包括长兴科技，他们业绩都非常亮眼啊。那在过往这些已经上市的，其实也是大家也可以看到，也是过去这个主领就是涨幅这个市场上涨幅比较大的这些这个个股啊，相当于是领跑了整个科技的这样一个赛道啊。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些从今年以来这些涨幅比较大的啊，那基本上都是有这个背后的一个业绩在支撑，所以这也意味着这过去纯靠这个讲故事炒概念这种我们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到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基本上这个故事或者概念是很难持续的所以说市场上也更看重说你这个公司能够拿出这个实打实的一个这个订单以及这个利润和营收出来啊。那普通投资者就是说怎么去判断自己的这个持有的一些基金呢，是不是属于这种盈利驱动这样一个赛道呢我们觉得相对来说有三个办法吧。第一个相对是一个比较简单，就是查行业啊，就看看这个基金主要是投资于哪个行业，那一般整个基金的这个这个季报啊或者半年报啊，他们会有一个这个行业分布啊，大家去看看这些行业的这个行业有哪些，那比如说有这个相关于这个芯片啦、或者说这个通信设备等等啊，就这些的话一般它的整体的一个业绩成长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这第一个方法就相当于是看整个这个行业。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大家去看整个这个它的一个估值与业绩的一个匹配度比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整个它的一个PE 的这样一个高低那同时大家也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增长率所以所谓的一个 PEG 所以相对来说通常就是说对于这个这种盈利比较好的话，那 PE 可能会比较高，但同时它的一个这个增长也相对来说一个比较高所以它那个 PEG 反倒相对来说反倒有可能是处于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并不是一个很过高的一个位置然后第三个就是大家去看它那个这个基金的前十大持仓就相当于说你去看一下这些头部的这些公司，然后如果有手头有万德的话，你就打开万德去看看它近几个季度，比如近四个季度的一个它的一个营收增速，它的一个净利润这个增速所以大概也能够看出说这它这个基金的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怎么去判断整个这个基金是否是个盈利驱动的，那其实就刚才说了一个去查它的一个行业，第二就是查它的一个十大的一个持仓看他们那个具体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增速，然后这第三就看它的一个这个估值一个业绩的一个这个情况
相对来说明华总给了大家很好的一个相对来说去怎么去看自己的这些基金在整个的核心的赛道里面，当然最简单的选择其实就是选择这种指数就可以了，因为相对来说比较清晰一点点，当然有些投资者投科技类的，你选主动型的产品的话，就一定要关注一下它的前十大持仓以及它所分布的一些行业的一些方向，因为指数 无论是通信设备也好，还是半导体材料设备也好，它就是买的就是这个赛道里面的公司，
对，更透明啊，
一篮子的这么一个情况，无论是从透明还是估值，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查得到的。然后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说整个半导体拥挤，其实现在也不拥挤，核心的点因为它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好去做分类，好去做研究，好去做分析，这样的话你在做投资的时候能更清楚的把握这个阶段性的一些趋势在哪里。这是对于国内的A 股的科技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提法。那其实还有一个很多投资人目前也是关注港股科技今年的一些表现，其实港股科技在上周还是本周前半周的时候有一点点想要冒头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
有异动啊，
有马上就下去了。然后今年整体呢，港股科技呢又是跑输 A 股科技的，无论是在硬件还是软件两方面嘛，都是跑输的。那当前其实港股科技是不是到了一个反转的节点，或者说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不是一个上车的好时机？因为很多投资者有可能对于他有信心，但是呢现在信心是属于渐渐冷却掉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因为就是你说公司好或者是不好，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幅度的变化，包括像里面的龙头腾讯这些也好，其实还是一样的质地，但是只是短期内大的资金不在这方面，不影响它这些公司是好公司。那对于投资者来说，怎么去度过这个阶段，或者怎么去重新对港股有一个新的认知呢？
好的，其实我们也一直比较认可说，当前其实整个港股科技其实是具备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中长期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投资价值啊。就短期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6月2号它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这样一个异动啊。那其实这也是反映了整个啊部分的这些这种 long only 这些基金对它那个整个这个价值的一个认可啊。所以我们认为在当前啊，虽然它短期会有一个波动，但我们认为其实是一个分批布局的这样一个较好的这样一个时机。那就大家也去就是复盘一下，简要复盘一下整个港股科技。那其实从去年的国庆啊，10月3号之后，那其实开始的它一个调整。那这轮调整其实大概已经调整了超过150多天了啊，然后整个幅度也超过了 30%。那跟这个 A 股相比，那其实相当于来说，它的确是一个逊色一个比较多啊。那其实相对来说，它背后的一个原因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清晰，就是目前市场上是追逐这个 AI 的一个硬件啊，就偏这种确定性的。那整个港股呢，它这个里面包括这个头部的这些互联网啊，这些公司它占比稍微高一点啊，那市场上可能对这个目前这个资金对这个不是很青睐啊，所以大家都去追逐这个AI 硬件，比如这个 AI 芯片啊，比如这个存储啊，对，所以相对应的这些资金在港股的资金，它相对来讲可能就特别是外资啊，可能就会少一点，所以也影响整体的一个行情吧。那但是就是当前整个港股的一个科技，我们觉得它一个估值优势其实是挺大的。大家去做一个横向的一个对比啊，就是整个港股科技目前大概它那个 PE 在26左右，然后它10年的一个分位值在 47% 到48左右吧，就不到 50%。 那对比一下这个纳斯达克，它可能在 PE 是在36倍，然后它分位值应该是81-82左右。那对应一个 A 股的一个 TMT 的话，那 PE 是在43倍，它分位值也大概是在 82% 左右啊。所以基本上从这个横向对比看，港股的科技是远低这个纳斯达克以及低这个 A 股的这个科技的，所以从这个横向对比来说，我们觉得是这个优势是挺明显。那纵向对比的话，刚才其实也看到整个 PE 的它的一个近这个五年的这个分位值在 47-48 左右啊，那这其实还受到了这个外卖大战的一个影响。那如果大家去看这个 PES 的话，那 PES 的它的一个近五年一个分位值其实大概只有在个位数啊，可能都不到在 9% 以下的这样一个分位值。所以综合来看，我们就从纵向来看的话，整个这个港股科技它也是处于是底部的这样一个区域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催化因素，其实也是会有可能市场上，当然市场还比较悲观，所以就选择把这个忽略了啊。这也跟这个此轮行情924以来，就之前啊924行情之前啊，这个行情比较悲观的可能是有点类似的啊。那所以但是我们去看啊，就今年的一个南向资金其实还是在持续的一个流入啊，就年初至今其实整个也这个南向资金也是像持续买入了这个港股啊，超了2600亿港币啊。然后另外的话包括这个 DeepSeek V4.1 啊，这些也马上也要这个发布了啊，那这些其实也有助于这个国内的一个 AI 算力的一个国产算力的一个闭环了啊。然后还有类似于后面这个长江存储可能也会这个上市啊，就这些利好我们觉得可能市场上目前还是并没有这个完全计价在内吧。 然后说回，就是当前我们认为整个港股科技它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投资价值，但在操作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采用一个比较审慎的啊，因为大家也都很清楚，当前整个港股科技啊，国证港股通科技它整个点位是在这个年线以下，那年线之下，我们就大家会整体会偏一个保守一点，我们觉得可能会更适合一点啊，所以也推荐大家去啊分批的这样一个定投啊，这样去参与这个一个布局啊，我们是也是强烈不建议说大家一次性的一个这样一个买入啊，就当前就是我们觉得整个啊港股科技它是可以作为一个啊在科技里面它是相对低估的这样一个仓位去配置它，那中长期来看呢，我们可以就是说既可以因为获得这个这些成分个股因为这个 AI 带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增长，那同时呢在这个也有望获得这个估值从这个低估啊这个回归到的一个啊这样一个合理甚至是未来一个高估的这样一个带来这样一个收益啊，所以我们觉得当前其实比较适合去啊做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布局的这样一个操作的，就逐步去布局啊，当然就是说这种是一个比较煎熬的啊，就是逆向肯定是比较煎熬的，所以我们就现在可能啊最需要就是一个耐心啊，对，然后这些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些港股科技里面这些里边的成分股都是中国比较核心这些啊中国的科技资产，那我们觉得就是说啊大家信心我觉得应该是不缺的，可能就最缺的还是一个耐心吧，所以还是呼吁一下大家可能对这个港股科技有更多一个耐心。
其实港股如果说大家看一下港股最近的走势啊，其实它是已经到了一个磨底的这个过程。
对对对，还挺明显的。
并且磨底的这个过程特征就是会比较明显，就是急涨急跌，但是它还属于在这个箱体的这个震荡的这个阶段，我们也是期待它有一些突破。然后对于港股的投资者呢，相对来说这个节点上肯定是没有像科技那么就是国内的科技那么风光，就是表现来说肯定是会大家对于来说会有一些担忧，会有一些隐忧，但是其实就是买在无人问津处嘛。如果说对于港股可以适度的分配一些资金去埋伏的这么一个状态，当然这个时间节奏爆发的期间有可能需要等待时间的一个，
对，等待长，对，
同时还有一个点
不确定性啊，
对，同时本身恒生科技就是一个强爆发性的产品，就是爆发期的时候有可能是半个月一个月就走完一年的行情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它的弹性就是很极致，然后也很炸裂的这么一些情况，就静待一个催化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其实聊完了大的方向呢，我们回到就是关于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啊，因为其实今天半导体是迎来了一个调整，其实从半导体材料设备从我看一下，从五月下旬之后，就是五月底的时候是在持续性的冲高嘛，然后冲到差不多5月26号那一周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上周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调整，那这一些调整过程中又有一些反复，那今天呢是略微有一点下调，其实因为下调的幅度我们就以半导体材料设备为例，是减了 1.78
1点多、
其实相对来说以它自己的涨幅和这个情况来说还可以接受，就是因为本身它的涨幅很多嘛。那其实这一轮回顾这一轮啊，就是或者是对接下来行情进行展望，那我们半导体这一轮上涨的核心的逻辑是什么？那它的无论是基于的是 AI 算力还是说国产替代的预期，同时其实对于这两个预期下面，那对接下来其实半导体就是我们从六月中旬往后吧，就半导体能不能有一个再引领一波再推升一波的这么一个期待呢？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复盘这一轮这个半导体一个上涨，我们觉得其实它一个核心还是有两个，一个是 AI 的一个算力的一个需求驱动啊，另外一个是一个国产替代，我们觉得这是相当于一个双轮的一个这样一个共振啊，我们这也是形成这一轮的这样一个上涨，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啊，就从这个四月初啊开始一直上涨到这个这个接近这个五月底啊，所以基本上是一个这个 AI 需求，这个 AI 需求驱动再加上国产替代。那 AI 需求方面的话，其实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啊，就整个全球 AI 是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 token 调用量是在持续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那周度的一个像 OpenRouter 上它周度的调量也是在持续的创新高，那海外的一个影响商其实他们资本开支也是在持续的一个增长啊，那其实目前这个2025年市场上预期啊这个资本开支又有所提升，那整个增速其实会到60到70左右啊，那明年目前来看也是一个2027年明年也是一个持续的一个高增，所以这些都这个拉动了啊，就是这个资本开支的大幅提升都直接拉动了对这个 AI 芯片，比如 GPU 啊 ASIC 啊以及存储包括这 HBM 啊 DDR5 啊等这些高端芯片的这样一个需求啊，所以那对于这些这些芯片那背后它其实是有这个供给的这样一个约束的啊，所以在你这个需求啊快速增长的时候你供给没有这个供得上的话，那其实出现一个供需的一个平衡失衡啊，那这种是对于国内的这个 AI 芯片其实更明显啊，国内的这个先进制程产能它是受限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整个供需其实是一个有这个缺口的。那以这个存储为代表，它就体现为这个价格的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上涨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以这个 DSI 这个指数来举例的话，那其实年初以来也整个这个从这个到这个五月底，相对于去年十二月底的话，那涨幅也超过了50%多啊。所以可以看到啊，整个这一轮半导体上涨，那其实它背后的一个核心驱动力还是整个 AI 需求这个在拉动的啊，就 AI 整个产业的一个爆发式一个发展啊，就来带动了整个这个它的一个上游这个半导体。那另外一个我们再说一下整个国产替代，那整个国产替代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在这里面就是大家去看整个当前国产芯片它一个整体的一个国产化率大概在25%左右啊，那距离我们的一个行业的一个目标70%，其实它的空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那这个 DeepSeek V4 的一个这个发布啊，就是首先就适配了这个华为升腾这个芯片啊，那成功验证了整个国产算力的一个闭环了啊，就像国产大模型再加上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啊，再加上一个国产的一个应用啊，基本上形成了一个闭环。在这里我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锯掉这个这个英伟达的一个 H20 啊，就我们就是相当于说我们这个国产芯片基本上在推理端其实实现了一个这个自主这样一个可控啊。所以我们觉得这另外一个还有这个类似大基金啊，三七也前面去起投啊，所以这也是为这个这个国产替代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持啊。所以从这两方面，就是这一轮行情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这个一个 AI 驱动，然后再加上一个国产替代。那如果往后看，比如到往后从六月中旬往后看，那我们觉得这两个趋势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就目前我们去每天都会去看一下整个这个 Open Router 上的这个token 调用量，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周在持续的这个创新高啊，这个趋势是没有变化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这个国产替代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进度，那其实我们如果以这个 AI 芯片来看，作为一个观察点来看，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 AI 芯片它的一个国产化率也是在持续提升的。那目前海外的大行他们预测就是目前大概2025年大概国内的 AI 芯片的一个这个国产化率大概不到50%啊，40多到50%左右。那到2028年这个比例国产化率有望提升到90%以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产化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整个这个特别是中国半导体来说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向上的这样一个动力吧。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两方面来看的，无论是这个 AI 的需求拉动还是说国产化力，都是中国一个半导体这个持续往上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推动力吧。我们觉得目前这两个还没有看到一个拐头向下的这样一个迹象。
那其实对于半导体其实目前还是属于一个景气向上的这么一个态势，但是半导体产业链这个本身就很长，无论从设计封测还有整个的材料设备这些端啊，其实我们自己天虹的产品也会比较的多一点点。那这里面也请那个明华总再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产品线以及各个产品线所对应的究竟是在板块里面哪一块，然后从您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您最好看好哪一个环节呢？
好的，就是当前的话，我们觉得整个半导体产业它其实各个环节都有这个不错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机会啊。但是各个环节它投资逻辑是不太一样的。那就首先就以这个芯片设计为例啊，那芯片设计主要是一个它里面的成分股主要包括这些是偏这个设计端的啊，就是说它没有这个很重资产的，它是一个轻资产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公司啊，所以它对于整个芯片设计的话，大家可能会更强调的一个弹性啊。然后在这个芯片设计指数里面，它比如说我们的科创芯片设计里面，那它里面大部分的就是类似像 AI 芯片，再加上存储芯片等等也包括其他那些有这个模拟这些其实也算在这个芯片设计里面啊。那相当于说在这整个科创芯片设计指数里面 ，AI 芯片再加上存储，那它一个占比超过了50%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科创芯片的话，就简单可能是算一个弹性，因为它的一个业绩的一个爆发力比较强啊，当然它的一个波动也是一个比较大。 那第二个就是一个半导体材料设备。那半导体材料设备就是我们觉得是它一个核心点，就是一个啊确定性。它的一个成分股主要都是啊整个半导体上游的啊设备以及材料啊，就这一些啊。然后这也是它这个作为这个国产替代以及自主可控的一个核心啊，就真正也是一个啊，也是类似于其实有点类似于这个卖产能的啊。那未来五年整个这个国内的一个先进制程的一个扩产，再加上这个先进存储的一个 CapEx 的一个持续增长啊，这个确定性是比较大的。就我们目前在先进制程上是有严重这个短缺的，那在存储上我们那个国产化率都不到 10% 啊，所以那离这个啊这个演习的一个空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半导体设备材料那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啊确定性啊比较强啊。然后随着这个啊两存的这个啊这个逐步上市，那订单的一个能见度也在一个啊这个提高，那同时它一个成长属性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强的。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它在一个月里面它表现也是比这个整个芯片产业整体来说也会相对来说也比较强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这个细分里面还有这个晶圆制造，那晶圆制造里面这个核心的就是一个啊先进制程啊，就比如说啊中芯国际的一个 N+3 啊，我们觉得这是中国实现这个啊这个自主可控国产替代自主可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啊。就是如果我们的手机比如我们的麒麟这个9050啊，或者说麒麟2026啊这样一个代号能够实现这个 N+3， 那我们的这个啊能够实现这个相等效大概5纳米或者3纳米这样一个水平的话，那我们觉得整个中国的这个手机的一个这个自主可控，那我们就才有这样一个基础。另外一个就是整个 AI 芯片，那如果你的这个先进制程能够追到这个5纳米到3纳米，那其实我们跟这个英伟达跟海外最先进的，那它的这个差距就会比较小。所以目前包括这个中芯啊这些公司他们也在持续的一个啊这样一个扩产吧。那对应的比如说我们从我们的产品来看的话，那对应的就是类似前产业链的包括这个中正的一个芯片产业啊这个指数，那其实就覆盖了上游啊，也覆盖了这个包括覆盖的设计，也覆盖了更上游的这个半导体材料设备，它是一个整个产业链的啊。
那其实相对来说我们的产品线也是比较的全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么一个好处啊，就是无论是上就是一级的是电子
啊，对，
再往下二级的其实就
是半导体啊，
芯片
产业，对，
然后再往下走是半导体材料
设备，对，
然后现在
以及
科创
芯片设计，
对，其实就是涵盖了整个芯片的各个环节。大家其实也能看到，其实从基金公司布局和监管批这个产品的角度，也能感受到这个行业的深度和广度啊。其实相当于其他的行业，其实不太会有这么多下透的行业或者是下穿的这么一个行业。那其实下一个问题，其实关于就是我们聊完了，就是说半导体这个领域的方向。那其实我们想问一下，其实就 AI 算力基础设施这个方向里面来说的话，就除了光模块、服务器这些，还有哪些细分赛道会值得大家关注？因为今年的热词又很多啊，什么 PCB 啊、液冷啊这些，其实包括像最近还有一些新词儿，都是在陆陆续续出来。这些点上，对于投资者来说去怎么认知？包括这些点的概念是什么？我从投资的角度跟大家做一下说明呢。
嗯，好的。就整个 AI 算力，它其实概念也是比较广啊。那其实它既包括刚才提到的是 PCB 啊、交换机啊。散热啊、液冷啊等等啊，就除了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光模块啊，这个 PCB 交换机、液冷、散热，其实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核心的一个环节。那我们首先来看整个这个交换机与这个 PCB 的这样一个环节啊，那其实就是随着整个 AI 从这个千卡向这个万卡、十万卡的一个集群的话，那内部的一个高速互联会成为一个这样一个瓶颈，所以你的这个啊 1.6T 的这种交换机，它的需求也是在快速的一个这样一个爆发。那整个这个速率的一个提升也是带动了整个 PCB 像这个多层这样一个这个啊这样一个PCB 去进展啊去演进，像 HDI 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升级的一个方向，所以整体它一个价值量在提升，那同时它一个需求也是在提升的，所以对于类似像啊交换机 PCB 的话，那其实是直接受益于这个高速的互联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啊就是散热跟这个液冷啊，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功耗的一个瓶颈。那目前整个单GPU 它的功耗其实已经突破了这个1000瓦啊， 所以这个传统的一个风冷的话，其实它有点力不从心，所以有这个类似像这种液冷散热的话，它目前也是成为一个刚需啊。那目前整个液冷渗透率预计2026年可能就会超过百分之这样一个50%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相关公司他们其实订单的一个能见度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高的，那这也是一个这个一个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个这样一个增量的一个市场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电力的一个基础设施啊，这是一个偏这个长期的一个底座。然后在这里边其实像大家都知道整个 AI 的数据中心它是一个耗能的一个大户啊，那所以它对这个 UPS 啊，对变压器啊，配电设施啊，这些设备它那个需求其实也是带来一个这个快速的一个增长。那这个环节它需求其实也是比较确定的啊，但大家可能会因为整个它那个整体的规模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所以它那个弹性相对类似于像光模块啊这种，它弹性会稍微弱一点啊，但整体它也是一个有明确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环节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些环节就除了大家特别熟悉的光模块之外，包括这个 PCB 包括这一些这个散热啊、液冷啊，以及这个电力基础设施，它都是受益整个这个 AI 算力的一个扩张啊，都是受益整个 AI 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持续的一个高增。那光模块或者刚才提到类似像这个液冷啊，它属于这种都是属于这种量价提升啊，还有这个速率的一个提升带来一个这个价值量的一个提升啊，所以他们这个也是技术迭代也是一个比较快，然后大家市场上的关注度也比较高。那交换机或者 PCB 的话，他们受益也是一个比较明确啊，那弹性也是属于这样一个中等。那电力基础设施是属于这个这个弹性稍微小一点的，它一个这个压舱石，但是它的气定性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所以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一个风险偏好去选择这个不同的这样一个环节啊。
嗯，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其实就是在算力这一端其实就是通信设备嘛，然后在半导体这边呢，其实就是芯片半导体，其实就是一个。就两个都是硬件为主，
对，硬件
为王，这也是一个当前整个科技板块投资的这么一个硬核的一个主线的这么一个态势。因为其实这个主线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持续涨了差不多快两年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其实热度今年是越来越高嘛，但是涨的幅度会比较的强一点点。那这个板块上面，这两个板块上面，它的估值是不是已经全面反映了当前市场的一个乐观预期，或者会不会存在一些透支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上面如果出现了调整，大概到什么位置，或者是到什么点位，或者是对于投资者来说就可以更大胆一些，积极的关注，抓住这种波段性的趋势呢？
好的，就是目前其实大家如果去看半导体或者 AI 的话呢，其实的确是涨幅比较大，那就说也所以市场上也会担心说是否已经把这个所有的乐观预期全部给反映了但是就是说从目前我们来看到的话，它的确是反映了一部分的对未来增长的确是有比较高的一个定价了但是我们觉得它并没有说把这个完全反映的非常乐观的这样一个预期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在一年前整个这个 AI coding 的话，它那个这个成功率准确率只有50%多但在一年前大家谁都没有想到，到今年整个这个 AI coding 它一个准确率能提高90%以上，所以这也是大家说市场上会看到这个包括这个 Anthropic 以及他们这些工程师出来这个访谈，就说他们现在已经80%-90%的代码是由 AI 来写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一讲，因为整个 AI 它那个发展太快了就所以目前整个市场上并没有把一个就说AI 还能做什么事给完全去这个预期在内吧，所以我们就相当于说还是随着整个 AI， 只要你 AI 的一个产业在持续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那我们觉得这个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趋势会还在。那目前来看，我们觉得从过往一年其实它并没有说高估就还部分说特别在 AI 编程领域其实还是有点低估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所以我们觉得只要整个 AI 还是在持续的这样一个迭代那目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类似无论是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他们这个大模型迭代速度也是在加速可能以前是一个季度可能推出一个新的模型，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40-50天好像就能一个新版本新的大版本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目前那个 AI 的一个发展速度太快了所以我们觉得整个二级市场上应该是反映了一部分，但我们觉得应该还没有反映全部的这样一个乐观的一个预期。另外一个就是说 关于后续就是说如何去介入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要去意识一个点位，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啊。那我们其实也是推荐说可能会去看三个方面吧。第一，大家可能去看一下整个技术面一个关键的一个支撑啊。当然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你去看一些技术面，比如去看一些啊中长期的一个均线啊，比如120日啊，或者说60日啊，或者长一点看一下年线，那我们觉得可能是有助于对你这个啊短期的一个操作是有这样一个一定的一个指导意义的。
嗯
啊，然后另外一点，大家也去看这个情绪这个资金的一个指标啊，比如说大家过去会关注啊，比如说电子或者说通信啊，它的一个这个成交额占比啊，占全市场的一个比例啊，一度占到 45% 快50% 啊，就这个比例可能会比较高，那也反映了阶段性的一个这个拥挤啊，那可能大家可能可以稍微去啊这个回避一下。那如果整个这个拥挤度开始下来的话，那我们觉得可能啊比如说又有这个类似于刚才提到一个基本面，比如说均线60日之类的一个这样均线的支撑，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短线可能一个操作的这样一个机会。
嗯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你的这个估值风险值啊，那比如说估值风险值比如从90以下啊往下落，那如果能落到 70% 啊，我们觉得这个有难度啊，就假设回落到六七十的这样一个这个区间的话，那我们觉得可能它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性价比可能就又出来了。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啊就这个类似它的一个技术面指标，以及这个情绪面的这一个指标，以及像估值的这些指标，去综合去做一个这样一个参考，去做一个在类似于在一个给自己一个短期一个操作做一些辅助的这样一个指标吧。
嗯，其实大家关于这些指标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其实各个平台也都会有展示，同时呢也可以用各个平台或者是用这种通用的 AI 也可以给你提供相应的一些指标上的情绪上的建议，把刚才金经理说的这种观点可以提炼一下，输入到你自己对应的这种长期常使用的这种 AI 软件里面的话，可以让它定期给你做相应的一些监测，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是因为点位也好或者买的时点也好，大家其实都很关心，就是但是实际上买在最低点其实相对来说是最难的。
哦，对，
你只要
这个挺难。
对，你只要买的多，你就永远你就会出现买在最低点的时候，但是这个不是说你每次都能精准踩到底点，但更核心的还是说是卖的这个维度。那其实买呢，更多的我们也是建议大家采取这种分批定投，或者是遇到这种大跌，比如像今天就出现了一个这种大跌的行情嘛，然后你就可以这种以这种小批量加仓的模式来进行这个上车的这种情况，然后来时刻的调整和控制自己的仓位，然后来保证自己在车上，同时又能保证自己的理性的参与，然后适时的获取这个行业增长的一个贝塔的一个利润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其实前面我们也说了这种 AI 还有这种半导体还有各方面的一些行业和产业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面临的情况就是现在这种科技产品会比较的多，大家去怎么去选，包括还有投资者说今年科技好像感觉是主动涨得好，但是实际上自己买的主动回过头来一看，还就是无论是阶段性的收益还是说近一年的收益，有些阶段性的收益会比我们的半导体材料设备会弱，有些近一年的收益会大幅落后于我们的通信设备，就是天弘中证通信设备这种产品，就是大家有可能会觉得好像自己跟着这个去选了之后好像效果也没有那么好，那这个节点上对于投资者来说有哪些好的一些投资的建议呢？
嗯，好的，我们觉得对于普通这个老百姓，对于普通这个基民来说，我们觉得可能啊，这个这个指数啊，指数基金，我们就相对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加一个方便，也是一个更加透明的这样一个更好的一个这样一个选择吧。啊，首先我们觉得就是整个指数的一个基金啊，特别是这种被动的一个指数基金，它一个特点就是透明度高啊，整个工具属性它特别强。就整个特别是这个公募基金啊，公募的这个指数的话，它的透明基本上一个透明度非常强啊，就它跟踪什么指数啊，就必须是啊在投资什么这样一个指数，就不会说出现这大家所担忧的这个啊主动基金经理这个偏离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指数基金上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你一旦有一个大的比较偏离的话，那你在这个基金合同里面的这个这个它那个偏离度跟踪误差，你就会超过这个合同的这个约束，那基本上你的内部的风控就过不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指数基金它是一个透明度非常高，它不会有这个类似于随意偏离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几个例子就是我们的目前的一个中证芯片产业，它基本上就会去投资整个芯片的一个这样一个产业链。那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它就会去聚焦在这个设备跟这个材料。 那至于说科创芯片设计，它就更聚焦在这个这个芯片设计领域，比如说 AI 芯片加上存储芯片这些这个个股啊，所以基本上就相当于说你买你看到的这个指数是什么的它是投资哪些方向，那你实际的一个资金就是投资这个这个方向这个领域的这些个股，它不会有这个基金偏离这样一个风格偏离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就是整个基金这个被动的一个这个指数基金，它的一个优势也是一个相对它比较明显的，它一个这个费率相对来比较低啊，所以你一个长期的一个复利的话，你的效果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啊。对于这种这种长期投资者，特别是比如说你个人的一个这个养老账号里面你投的这个可能是十年二十年，那你这个低费率的话，那你这个管理费和托管费它那个费率会远远低于这个这个主动的一个基金啊。如果每年你可能低一个 0.8 到一个点的话，那你一个十几年一二十年下来，那可能有百分之单纯从管理费这一点的话，那可能都有二三十个点的这样一个收益差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整个被动的一个这样一个优势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整个被动指数它是一篮子这样一个个股啊，所以我们觉得它也是天然的就是一个分散的一个风险啊，避免了这个个股的一个黑天鹅啊。
嗯，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年这个所谓的一个 K 型分化，那但是我们去看指数，其实指数就像这个昨天很多指数上涨了，但实际上它个股里面可能只有1000多只在上涨，所以相当于说3成的这个个股在上涨，导致整个指数上涨。如果你去投资个股的话，那你很就是你的一个概率可能就这个就有70%是买中这个不涨的这样一个个股啊。所以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对于买这个指数的话，那我们觉得相对来说你能获得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平均收益啊，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就像这个踏空这个风险会比你自己去买个股相对来说会更小一点的。然后另外一点是整个这个主动的话，我们觉得它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整个基金经理一个选股啊，但是对于普通这个这个基民普通老百姓，就你如何去跟踪这个判断这个基金经理，我们觉得可能对大部分来说可能这也是个费时费力的一个事情啊。整体来说我们觉得判断难度是比较大的啊，除非你这个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跟踪，我买它可能买了好几年，对这个基金它的一个理念也有比较好的一个跟踪，那我们觉得其实是一个 OK 的。所以我们觉得就当前对于普通投资者的话，那我们其实建议可以把大部分的一个资金去投往这个类似于透明度更高然后费用率更低的这样一个指数的这样一个基金啊。然后作为这个被动的话作为一个主动的一个这个基金的话，可以配置少部分你比较熟悉的这样一个基金经理啊，以获得一个相对应他们在一个某些阶段一个超额收益吧。
嗯，那其实我们开播前我们其实也聊到最近的这些大 IPO 啊，那其实像最近的科技板块包括机器人板块上的催化事件也比较的多啊，包括像DS 的新的这种模型，还有本身这个DS 它的这个也是再融资的这么一个情况，包括宇树科技已经提交注册的这么一个
IPO
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国外呢，其实像特斯拉机器人量产，然后像整个新的一些大的 IPO 都会持续性的落地，这个事情对于整个科技板块的催化会有一些哪些演绎或者是变化呢？
嗯，好的，就这些事件可能各有各不同啊，它的一个持续性我们就取决于他们能否去迅速转化为可验证的一个这个业绩一个增长啊。
嗯，
到现在我们觉得还是很重要，就是你要看业绩，就你这个比如你这个事件，比如你发一个大模型，那你能不能带来一个业绩增长，我们觉得是目前是市场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我们觉得可以把它分成一个短期跟这个稍微中长期这样一个短期的，比如在1到3个月内的话，我们觉得这些重磅事件特别是这种技术突破啊，比如 DeepSeek V4 啊，以及类似于像这个机器人量产这些，我们觉得可能它是有一个这种重磅的这样一个事件，会在短期去极大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以及整个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啊，引发整个这个板块资金对这个相关板块的一个集中的一个追逐啊，包括这个 DeepSeek 之后整个国产算力特别是这个芯片领域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2周可能就上涨了超25%啊，就这种情绪的一个催化，其实相对来说来是效果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是一个偏短期的。那第二个就是偏这个中长期的，那这个催化能否持续到更长时间，那我们觉得其实是取决于说这个后续的它那个有没有这个带来这个业绩增长一个潜力来这个接力啊。那还是以 DeepSeek 为代表啊，如果就说我们看到这个后续就像我们看到了在这个 OpenRouter 上国产这些大模型，包括 DeepSeek V4 以及这个H3 Preview 然后以及像这个 M3 啊 Minimax 等等他们这些中国这些大模型，那其实他们在这个调用量上是有持续的一个增长。那整个同时整个国产的一个 AI 芯片，他们一个订单也是在持续的一个提升。那整体的话，我们觉得相对来说整个产业链都能够去验证到这个业绩增长的一个这样一个迹象的话，那我们觉得这种事件的话，如果能够持续得到一个验证，那我们觉得这个行情还会在这个持续。所以这也是说整个这种事件它那个影响就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的我们觉得它是影响是一个偏长期。那如果拿一个已验证过就是 DeepSeek R1 我们觉得 DeepSeek R1 的话相当于 R1 之后，那中国的大模型基本上是已经是能够这个追上海外第一梯队，那这个是具有特别大的一个意义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的 DeepSeek R1 发布之后到现在，那其实整个 AI中国的 AI 也是在持续的这样一个这个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认为就是说对于这种事件，如果是一个纯概念的，那这种可能它会偏向一个短期一个脉冲，但是如果你这个事件它是对这个业绩我们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持续性或者说它这个整个会改变整个这个像 DeepSeek 包括 R1 或者 V4 的话，对整个中国的一个 AI 这个生态有特别大的一个这个积极而且比较长期的一个利好的话，那我们觉得这类事件它的影响是一个偏长期的这样一个影响。
嗯，那其实就还有个问题其实包括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呢，其实消费和医药是一度的涨在前面的，到下面的时候又下去了，就是这个很多投资者呢手里还有一些消费和医药的基金，就处于这种一直跌一直跌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然后阶段性的呢给了一些反弹的一些情况，但是整体的大的趋势还是在往下走的。那其实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说，这个节点上是割了去换科技呢，还是继续持有去等待呢？
对，我们其实在这里面其实是不建议大家去割肉去这些比如说消费去追这个科技我们觉得可能就是市场上这种比如在特别热的时候你去追进去，然后去割掉一些这个处于一个比较低位的这样一个这些持仓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有短期可能会有一个类似于被两面打脸了这样一个比较这个惨痛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觉得可能说大家需要去看一下，就是说你对一个持仓你要把它卖掉，那我们觉得主要还是看一下审视一下你这个持仓逻辑我们觉得不应该说只看看这个价格虽然它价格在跌我们觉得它只是看这个表面，我们应该去看到背后，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大家原来之前买这个消费买这个医药，那它这个逻辑有没有变。那其实像不少投资者其实在当前就觉得说你这个消费虽然短期一个比较低迷但是在一个从中长期的一个维度来看，整个消费肯定是会在持续的一个提升的那包括国家政策也是在鼓励这样一个提升一个消费所以如果你从一个偏中长期的这样一个维度来看的话，那整个消费我们觉得后面还是有机会的。所以对于一部分一个比较有逆向这样的投资，那可能这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逐步去布局消费的，反倒是一个逐步布局的这样一个机会了。对，这是第一点，就相当于大家去看看整个你背后的一个逻辑这个持仓逻辑是不是有大的一个变化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相对于说大家需要去看一下整个仓位就是说如果你的一个消费或者是医药的仓位的确是过重那其实我们觉得可以去分布把你的这部分的一个消费或者医药一个仓位去调到一个你可以这个至少可以睡得着觉就不会很焦虑的这样一个仓位。那你至于说你腾出来这些仓位，你也可以配一些比如波动较小的一个红利，你也可以去配置一些部分的一个科技，或者说你配置于这种偏这个综合性的类似于宽基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就是取决于你的这样一个仓位以及你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承受能力，就一切以你这个不焦虑为准就你的仓位一个调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也会去，我们也是强调说大家不要去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很焦虑就在你很焦虑的情况下是一个很快进行一个调仓就像科技大涨的时候你可能又去真正把自己的一个底仓，比如把处于底部的这种消费直接就割掉去追这个科技。那如果是在这个类似于 过去两周啊，上一周的这个半导体材料设备，那可能真就是可能短期可能有两边这样打脸这样一个迹象啊。所以我们觉得相当于相对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建议说，如果你要去换，可能也是逐步的一个换，然后也是一个相对于才考虑好是一个啊仓位的一个配置吧。就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一个关键的啊。所以如果从实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最重要就是啊这部分的一个相当于把它当做一个啊。把你的一个持仓当做一个这个资产组合来一个资产配置啊，然后你的这个科技仓位你有自己一个啊能自己可以承受的一个上限和一个下限啊，那同样你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仓位以及医药的仓位你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一个这样一个配置啊，所以我们就相对来说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你的一个消费或者医药的话，当前的一个仓位其实并没有超过当前的一个预期啊，比如可能部分投资者可能就不到 10% 或者不到 5% 左右，那你本来你就想配置这个啊做一个分散的，那我们觉得可能就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去啊把这个割掉去换这个科技了，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大家还是需要说啊去看看自己审视一下自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配置，我们是不建议说因为科技涨得好你就一把所有的这个仓位都配往这个科技，我们这还是需要做一个啊，比较做一个均衡吧。
嗯，因为其实今年这个行情或者现在这个行情，其实对于很多这种单压或者单压科技的，就是表现的会很优异啊，让很多投资者有可能会有一些艳羡，或者会有一些这种就是萌生了一些比如说想换仓的这种想法。其实刚才明华总也反复提到的点，就是说不是说不让大家换仓，而是说你换仓之前一定要考虑自己的风险偏好以及相应的一些你资产这个资产本身的一些占你体内就是在你的投资的一个比重一个量级，然后来做一个判断，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考虑你的时机和节点，别避免出现两边打脸的这种情况。特别是如果你要换，你就坚定的换了之后呢，你就不要来回的去做对比，这样的话你让你的心里会反倒的
对比较更焦虑，
对变得更焦虑一点点，一定是要淡然的一点点处置。换之前呢也可以多方寻求一下意见，然后或者是让系统的 AI 或者是让通用的 AI 给你做一下判断，然后同时也可以找一下这种讨论区的投资者大家做一下交流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今年科技很火热啊，大家其实在过程之中反复的也是有很多投资者说，哎，究竟是梭哈还是说是回调分批再买，但目前呢又是进入到了一个略微震荡的这么一个行情，因为科技今年是就是猛冲一波然后震荡，就是过去两年多的行情都是这样的，猛冲一波然后震荡
一
段时间，然后再猛冲再震荡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节点上如果说到了震荡行情的话，对于投资者来说有哪些投资上的一些技巧呢？
嗯，好的啊，就因为整个科技它是这个弹性非常大，然后波动非常大，所以我们一直也是强调投资者采用这个分批定投啊，就是把它做一个分散啊，就相当于说啊，因为而且近期的一个行情，它又是一个很极致的这样一个行情啊，可能科技会涨得比较多，然后其他的呢啊可能会相对说啊涨得啊基本上是一个不涨啊。啊，但是就是说大家也都看到啊，包括今天啊整个科技的回调比较大，但过往呢它应该又是一个持续可能又持续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啊，所以它整个科技的一个特点就是典型的一个这个高波动啊，高弹性高波动这样一个特点，所以我们就是强烈建议投资者是类似于一定要做好一个分散啊，做好一个最简单就是一个分批的一个定投啊，你可以采用这个按日啊或者按周按夜啊，或者说逢这个大跌进去一个加仓啊，或者逢大涨去卖出一部分的一个仓位啊等等啊，就相当于做一个分散，做一个分散的加仓和减仓这样一个操作啊，就降低整个你这个误操作的这样一个概率吧。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针对整个震荡市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大家可能特别需要注意的。第一的话，我们觉得是做好一个仓位的一个控制啊，就是说大家都会在整个你比如说你科技的一个仓位是在自己的一个这个组合里面啊，在自己的一个资产配置里面会有一个你心目中一个你觉得比较啊这个舒适的这样一个仓这个权重啊，比如20%、30%啊，是吧？那比如说对100%，那并不是对于个别投资者评论偏好极高可能合适，但对大部分投资者那可能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觉得可能第一部分就是你做好一个仓位的这样一个管理啊，就说对于你这个低风险偏好，那可能你这个10%、20%这样一个仓位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不低的这样一个这个科技的一个仓位了啊。所以是第一部分就相当于说你要去做好一个这样一个仓位的一个控制。然后第二部分的话，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就是你需要配置一些压仓时的这样一个资产啊， 啊，像年初以来，其实我们也是持续推荐类似于科技加红利啊，就是你配置一部分到这个红利的一个资产，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像这个余额宝，它的这个年化收益，这个收益率都已经跌，七日的一个收益率都已经跌破了这个1%了啊。那其实我们去配置点整个红利的资产，那其实啊，从中长期看，我们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这样一个选择，而且整个红利资产它一个波动又比较小，又跟这个科技天然有这个啊对冲的一个效果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科技啊红利的这作为一个类似于跟这个科技配对的这样一个 AI 尝试的资产，其实也是值得一个关注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因为这个刚才提到整个科技啊这个波动特别大，然后也刚才提到说有大家会去关注整个拥挤度啊，就有些特别拥挤的话，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啊关注这些拥挤度的这些指标，那去做这样一个适当的一个这样一个一个调仓的一个这样一个动作吧。所以相对来说，总结一下，在一个啊震荡市的话，我们觉得可能特别是在这个高波动这种科技领域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啊做好三个吧。第一就是做好仓位啊的管理，第二的话可能会需要配置，我们建议配置一部分的这个压仓池的一个资产，这是红利等等。然后第三，大家更去啊关注一些啊这个拥挤度的一些偏技术面的一些指标吧。
嗯。那其实我们今天前一个小时直播差不多也就到这样子。今天其实是明华总作为我们这个系列直播的最后一位基金经理来和大家详细聊了在这个赛道里面的全部的一个解析，重点也是把最热的两个板块通信设备以及和半导体给大家做了深入的一个拆解，然后包括具体的一些名词，然后这个节点上投资的一些建议。因为目前整个行情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呢，有一些小小的震荡和调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从过去两年的这个行情的演绎的情况也都是在就是情理之中的这么一个事情，在一定的点位上面它就是有一些波动和调整，反倒是对于投资者来说，在这个调整和过程之中，一方面是关注一些仓位本身的一些变化，同时做好相应的加仓或者是仓位调整的一些处理，另外一个点的话就是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心态，然后在过程之中遇到下跌的时候不用特别的恐慌，只要大的情绪指标或者大的整个指标没有出现崩坏的情况下的话，向上的态势还是比较维持的这么一个态势。那最后呢，请明华总跟大家做个结束语，然后我们就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后一会儿再回来。
嗯，好的，就是说从目前整个科技来看，我们就看啊这个以这个 AI 就以这个创新的 AI 产业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整个 AI 产业还在持续啊，包括这个周度的一个 token 实际上持续的一个创新高。那另外一条线就是国产替代，那国产替代我们去看半导体的话，那是目前的一个啊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国产替代，包括这个先进存储以及这个先进制程，那整个其实也是在持续的这样一个啊有不断的一个突破出来啊，包括后面大家可能很快就看到麒麟2026啊，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去验证华为的超定力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大的这个产业趋势应该还是没有这个结束的，后面还是有不少值得期待的，所以我们觉得期待着后续再跟大家做交流。
嗯，好嘞，那我们就谢谢明华总今天的分享。稍后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再回来。
嗯，好的，好，拜拜。哎，
拜拜。
牛市起点都藏着相似的密码，牛市的第一推手是经济增长造就的盈利预期改善，就像一家餐馆，客流多了，翻台率高了，菜价稳了，大家自然相信它能赚更多钱。企业盈利的预期扎实了，股市就有了往上走的底气。第二是流动性宽松与资金的推力，当银行利息日益降低，理财收益跑不赢通胀，手里的闲钱就像无处可去的游客，总会往股市这片热闹地涌，水多了船自然会高。比如前两轮牛市各自对应着美联储量化宽松。
Hello， 各位投资者，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分享我们今天的一些行情。今天真是一个跳水的行情，开播前的时候还好好的，边播的过程之中边就，情绪，市场情绪也是。其实今天跌的个股不多，今天跌了2300个个股。如果你看个股的数量来说，涨了快3000个个股，就是从个股层面呢是涨多跌少，但是因为今天都是跌在权重和龙头上面，因此包括像科技都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下杀的过程，导致市场的情绪就会感觉会很差。你像芯片产业今天跌了5个点，半导体材料设备今天跌了3.4，然后人工智能今天跌了3.7，双创五零今天跌了4.68，整体的调整幅度还是比较的大的。那我看一下 如果说以芯片产业为例的话，这一轮的调整幅度其实还没有跌破，我觉得10%，如果是最低的时候是在这一天，最低的时候是跌了12%，今天其实还是在那个上一轮就是6月1号那一次跌的这个过程里面还是在上面，还是在上面。就是目前这个情绪上也还是处于一个震荡的这个格局。今天还有一些外围上的因素，今天韩国股市也是出现了一些跳水啊，就是三星和海力士都是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这么一个过程。为什么跌？其实有几个原因啊。一方面是本身 A 股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上面，它就是有一些下放和市就是跌的一些压力啊。另外一个点呢，其实是日本央行定于6月中旬，应该就是我看是下周后半周，下周后半周还是下周后半周，对，和下下周的周一，应该是这个维度上面会进行加息的这么一个动作。日本央行加息的话，会对于全球资本市场都会形成一定的一个冲击的一个效果。那有些资金有可能会抢先的离场的这么一个节奏和态势，这是核心的因素，就这两点。那还有一个关注的一个点呢，就是关于这一轮的这个 SpaceX 的一个上市的这么一个情况，整个进程拉得很快，就到下周就会上市的这么一个态势。加什么？我今天肯定我加3050吧，其他我觉得不想选行业了。其他不想选行业了。我其实现在不犹豫，我对科技倒没有特别的担忧啊，我对科技倒没有特别的担忧，我只是在想这些我手里还残存的这些医药行业，我在什么节点上把它甩出去，就是这个问题，犹豫了太久了。我目前确定的就加3050吧。然后我看了一下，本身如果按7%的涨幅来说的话，北证50啊，我今天就是收盘的时候，我的北证50就已经收益为正了，但是现在又跌到5%，又只涨到5%的话，那我就意味着还要负2个多点的收益。一会儿看看2:30之后情绪上面有没有一些回温的迹象，就是单边下行感觉就是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抄底的时间，如果幅度是这样子的话。北证50我看一下，我是觉得北证50还可以加，就是因为这一轮修复我觉得过程中你也可以再等等，下周我觉得它还会震荡，还会再回升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单边持续性的就会完完全全上行的这么一个过程。北证50从上一轮就是今年3月份那波大底之后，然后它提升到了1400多点嘛，如果说按照这个幅度上去走的话，也10%多的一个涨幅，还有10%多的一个涨幅空间，15%左右。通信设，其实现在半导体和通信设备都不会存在拥挤度过高的问题，因此如果单从拥挤度这个指标来看的话，拥挤度是判断一个高点啊，阶段性的一个高点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可以相对来说会可以放心的去加，并且从情绪指标或者我们的研就是这个监测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目前它还是在一个多看多的一个方向，就是半导体材料设备和通信设备。因此如果是在这个上涨的一个浪潮里面，其实遇到今天的大跌的话都是可以加的。光伏我看一下，上午我看了一下那个系统，就是我们有一套系统给判定的这种就是多的这种多空的这种判断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指标的一些演绎的一些情况，光伏也是看多的，光伏目前也是看多的，就是它看多的周期会比较的长一点点，不是说每天都会涨，但是它只要在这个大的趋势里面，它就是会维持一个向上的这么一个态势。机器人也是有很多催化，就是前面那个米花总也和大家聊过了，像宇树，这一次的上会，还有包括像 SpaceX， 还有包括像特斯拉机器人。我现在也在犹豫，但是我的医药， 机器人我觉得不加吧，机器人我就是我觉得不加，反正我不会加，你看你自己的情况。机器人目前，机器人目前年初的涨幅我觉得也是中规中矩的，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的这种情况，然后因此我觉得我不会，我也有机器人，但是不多，我没有特别想好要加机器人。然后有投资者说，我目前就白酒消费铁定不加，我就说白酒消费铁定不加。我现在其实我不记得上周说明说过，我觉得有三个行业就是可以规避掉的，就是体验感特别差的，就是体验感差的行业有很多，包括像证券，包括像医药，都是属于这种体验感差的。但是其他另外三个体验感差的，我是觉得可以就是完全规避掉的，一个就是消费，另外一个就是跟就是农业，一个消费，一个农业，还有一个是化工。化工我的就从五月中旬以后，虽然我还没有把化工扔掉，就是这三大行业里面，我现在其实就还有化工残的，但是我还没有把化工完完全全扔掉。但是我是觉得我对化工的态度就看得很负面一些，很负面一些。然后对于券商和医药一直不扔吧，就觉得好像有机会，就是属于这种，就是大家我觉得心理状态都是一样的，就是一直舍不得扔的这种状态，就深陷这个其中，就觉得它还会有机会，基本面还可以，还也不差，它终归会轮到，但是就是今年完完全全不给机会。去年好歹创新药是给了一轮机会，然后你至少在这个过程之中会有一些浮盈的变化，然后会有盈利的这么一些情况，但今年到目前为止，医药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机会，也就是在等待这个时间嘛。因为你等的时间越久，你的沉没成本越大的时候，你就越难去割，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你的消费有多少，我是去年就把消费给扔了，我是去年，所以说我去年的时候，大家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没有消费。我没有消费，我是在去年年中，当时受不了了，实在受不了了，然后我是年中还是就是下半年的时候是给它扔掉了，我是先扔了差不多有 80%， 最后留下 20%， 如果没记错是今年年初就扔掉的。港股通科技我和那个明华总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港股吧就更难熬的过程，我觉得港股、证券和创新药我觉得是可以归结到一类的，就是它还有基本面，还有向上的空间，但是呢，它的涨幅的预期和时间节点很难去预判。就是证券现在很多个股都已经破净了，这个其实就是业绩和估值的严重的一个极致的一个错配的这么一些情况。医药呢基本面很好，港股也是这样子的，港股其实底色相较而言没有那么不堪或者是那么差劲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就是资金不过去，资金不过去的时候就会比较难以涨上去嘛。这个就是目前这个大环境就是这样，所有的资金所有的流向都是在硬科技方面，就是在这种 AI 方面，如果你都在 AI 方面聚集的话，那必然其他板块或者其他行业就没有资金去流入，除非是 AI 遇到比较大的调整的时候，资金会从这些地方抽离出来去别的行业，不然的话短期内医药就是短期内这三个行业也会比较承压一点点，承压就会让你感觉很难受。我们消费有点多的话，我是觉得你可以分批去做选择和撤退。高端制造今天晚上公布的净值的时候是涨的，但实际上的净值是跌的，因为高端制造是加二公布的嘛，它因为有 QD 的结算的情况。今天韩国股市是大你看了我们科技板块的跌幅，又觉得韩国股市跌的还好。韩国股市到目前为止我看一下，跌了 5.4， 跌了 5.4， 其中SK 海力士今天跌了 9.49， 然后三星电子今天是跌了，我看一下收一下， 三星电子今就是啊，三星电子今天跌了六个点，跌了六个点，跌了六个点。对，韩国今天也跌了，所以说就今天是全球科技股都是呈现一个承压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隔夜老股，那个美股也是跌的嘛，美股芯片板块也是跌的。我先加仓位吧，然后我先，大家如果说有加仓或者是减仓的投资，大家可以跳出直播间去做加仓或者是减仓的一些动作，同时也可以回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加仓或者是减仓的动作，可以分享一下。目前我这边其实没有特别想加的细分的一些方向，就是属于匀速的加的这个过程，所以说没有特别好的选择的时候，我就会选双创五零。就科技的仓位我补也慢慢补上来了。我个人觉得其实本来我是觉得这周调整，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周维度的调整幅度还好，没有那么的剧烈，周维度的调整幅度没有那么的剧烈，就需要观察下一周，看一下下一周的动向。如果说下一周有一些企稳的迹象的话，那就这个市场还有一些期待的一些方向和点。因为这一波的调整会面临到几个冲击啊，核心的就是月中会有就是全球就是日本央行的加息会对全球市场形成一定的冲击的一个效果，这个点上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我今天就加双创五零吧，我也没有想好我要不要去减仓的，要不要做仓位的一些调整。如果说有直播间的投资，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加仓或者是减仓的一些或者仓位调整的一些动作，然后也可以同步的做一下交流。我上午其实开播前我其实是挺开心的，我觉得哎，所有的都在涨，虽然科技跌了，但是北证五零是涨了快7个点，结果到了盘中我边和明华总直播的时候，我都在边在这儿内心在苦笑的这么一个状态，跳水跳的有点预期之中，又是在预期之外。这一周本身我的预期也是要波动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这一周波动的话，我看了一下双创五零周的，从周线上来说的话，跌幅就主要是靠今天跌的，跌了 2.4 左右这个点，跌幅呢没有把上一周的涨幅给就是下探的特别多，还可以，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面往上和往下，下一周都还会延续一个震荡的格局。我觉得下一周我看一下在过程之中是不是海外有什么事情，我看了一下黄金和白银在下午盘的时候有一些跳水啊，港股今天也是跌的。其实昨天是美股是科技板块纳斯达克为代表的是在跌，但是道琼斯就是道指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就是这种工业为主的这些龙头是在上行的，然后标普也是在涨的，其实美股的七巨头也是在涨的，但是反倒是A 股的表现比较差劲一点点。其实今天是一个放量的这么一个态势，今天成交额又是站上了3万亿的这么一个情况。我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我看一下三星海力士是跌的，我看有投资者说那个三星海力士世界波魔咒这个 有投资者说加了创业板，加创业板就是反正就是我基本上现在不是不加创业板和科创五零，那我就直接加那个双创五零。我加了双创五零啊，有投资者问我加仓没有，我加了双创五零。今天是一个就是比我上周加的幅度，双创五零啊，但双创五零加的要多一些。上周五应该是加的是最就是最近仓位加的最重的一次。这周周中我基本上没有做什么仓位的一些调整。我现在犹豫的就是我的那个医药，我犹豫的就是我的医药，我那点医药我真想把它扔了，又觉得舍不得，就是属于这种状态。然后半导体我的仓位比较的重，今天会吃一个闷亏，我也不打算动了，就这样吧。然后我看一下其他的，其他的我看一下，我要不要转换一个啊？医药这个亏的我真的是不想转，医药的不转，哎，我把机器人转了吧，机器人我盈利算上今天的也有快十个点了，我把机器人转了吧，转到哪儿去呢？转到双创五零吧。转到双创五零去吧，或者 CPU 转哪儿都行，转双创五零吧。转双创五零，好了，就相当于做了这一个。其他的我觉得没有要动的一些想法了，我看大家有什么加仓或者是减仓的动作。要转换成集成电路。哦，电池，我的电池我看一下，上次我把电池已经卖了一些了，就是电池卖了一些，但是我也没有全部转走，哦，应该又给我干到负了，所以说我得，我两个电池留下的这个是，就是留下了这个多的，留下多的反倒是亏的比较多的。电池我不动了吧，我把啊，医药真不想转，医药真不想转，看到这个亏我难受。我看一下，今天我看一下，继续转双创五零吧，继续转双创五零，我再把我的光伏再转一些出去，我的光伏今天是跌的，但是我光伏整体是盈利的，我转一点点出去。转一点点，还是转到通信设备吧，转通信设备吧，通信设备今天，哎，没啥，通信设备和它跌幅是一样的，但是呢，可能性会比它高，我还是转双创五零吧。今天就单压一个。今天就单压一个，其他不动了。大家如果说有加仓的，加了软件低位布局，目前上涨的，今天就是一个分化的一个市场，今天其实就是龙头在跌，但龙头吧，你看就是今天是小盘在涨，但是小盘涨的幅度吧，本来是一个大涨的一个行情，稍微一个比较不错的行情，结果下午这个跳水也带崩了下去。银行今天涨了一个多点，就今年银行比那个券商的表现还好一些，只是大家有可能对券商有弹性，还有更多的期待，但是的确 就是很难。化工我好像基本上都差不多转掉了吧，没啥化工了。化工今天是微微的涨了一丢丢，微微的涨了一丢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化工。如果说有加仓或者是有减仓的投资者，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分享一下自己加仓或者是减仓的动作。我看有投资者说转了四分之一的电池到双创五零，还有投资者说加了银行。我们说最后我时间差不多来到了55，说一下其实大盘最后的时候还是表现的中规中矩啊，也没有出现再大幅度的一个拉升，但是跌幅呢也没有进一步的一个放大。双创50呢到目前为止跌了 4.5， 今天其实相对来说跌幅是比较的重的，因为是它所有持仓的这些龙头都是在呈现一个下杀的过程。当然行业里面跌的最多的是芯片，芯片产业差不多跌了5个点的这么一个维度。就整体今天其实是围绕了整个我们这一次 AI 系列直播，然后邀请了明华总过来和大家分享啊。在这个节点上，大家有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科技板块的后续的走势和相应的一些点位的情况。整体来说，其实我们在上上周的时候，如果说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其实就聊过啊，就是说关于这个就是半导体材料设备进行到了一个拥挤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有可能阶段性的会有一些风险，然后当时也是特别说了通信设备没有出现一些拥挤啊，但是随着这个科技这一轮的回调的这么一个过程，能明显感觉到所有的资产都是在承压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六月份本身会有各种各样的波动的事情，同时今天韩国股市也是下跌的，核心的关注就是下周日本央行后半周吧，日本央行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情况，阶段性的有可能对于全球市场形成一定的冲击。同时下周SpaceX 也是会进行 IPO 上市，然后对于全球市场又会形成一个流动性抽水的这么一个效应。市场如何演绎，我觉得在这个节点上还是要保持一个多观察多看的这么一个态势啊。今年肯定是赚钱的难度会远大于去年，这个是相对来说可比较明确的。然后到了六月这个节点上面来说，又是一个关键期啊。然后在过程之中，需要大家多多的耐心观察，然后等待相应的一些时机。我们今天其实重点主要也就加了双创50这个产品，然后大家也可以结合自己的需要，然后做仓位的一些调整。我们今天就提前下播了，然后如果说有在直播间的投资者的话，大家可以帮我们输一下周末愉快，感谢大家的蹲守和陪伴。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拜拜。